十三爷印祥转身刚要走，却听张廷玉和马齐说：“且慢，皇上有话让问印祥呢。”印祥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赶紧跪下等候问话。只听张廷玉说：“皇上让问你，风声韵一案，你当时在刑部办差是知道的，为什么避重就轻，只判了刘沛三千里？”印祥一听，赶紧磕了个头说：“回圣上问话，当时儿臣在吏部清查任伯安的案子，刑部的事儿没过问，有失察之罪。”张廷玉知道印祥冤枉，他这心里也正纳闷呢，这回太子倒台，怎么也挨不上十三阿哥呀，可是皇上让他问话，他能不问吗？听了印祥的回答，他对马齐说：“马齐，咱们记下这句话，风声韵的案子十三爷没有过问。”印祥心想：“这总算是说清了一件事。”又听张廷玉接着问：“任伯安的案子是你经手的，他害了那么多人命，你为什么不一一追查，却私自封了他那秘密档案？这样做居心何在？”印祥一听这话就火了，这件案子明明是老九印堂审理的，众阿哥都知道，皇上也不是不明白呀，为什么全栽到我头上了呢？这么一想啊，他那250的脾气就上来了。好好好，就算我是任伯安的死党吧，请父皇处置。老四胤禛一听这话就急了：“哎呀，十三弟，你怎么搞的？你不懂规矩了吗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”回过头来又对老九说：“九弟，你该为十三弟出来做个证明啊。”让老九印堂做证明？他恨印祥还来不及呢，子姑没有把印祥杀掉，他已经觉得够亏的了，现在父皇向老十三问罪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哪能替印祥说话呀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哎，四哥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皇阿玛又没问我，我怎么好回话呢？”老四一听这个气呀，心说：“好好好，老九你落井下石，这样的冤枉十三弟，你还有一点骨肉之情吗？”想到这儿，他西行几步上前说：“请张大人马大人替胤禛回奏，任伯安的案子全是胤禛我一个人经手的，胤祥有功无罪，请皇上明鉴。”张廷玉点了点头，胤祥也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，可是没容他多想，张廷玉突然又问：“胤祥，皇上让问你，工人郑春华是怎么死的？你要居实回答。”一听问到这件事儿，胤祥不觉心头一颤：“啊，我把郑春华弄出来的事儿，怎么会走漏风声了呢？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！”可是他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听父皇问话的口气，老人家好像并不知道我已经把郑春华弄出来另做了安置，藏到了一个十分隐匿的地方。这事儿啊，连四哥我都没告诉，怕的就是出了事儿让他跟着受牵连，那别的阿哥就更不知道了。哼，这回啊，我印祥可得学聪明点，这件事儿死也不能认账。想到这儿，他大声说：“回皇上问话，印祥不知道宫里有个叫什么郑春华的人，请皇阿玛示下，他的死与印祥有什么关系啊？”张廷玉和马齐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张廷玉又说：“十三爷，我们俩只是奉旨问话，既然你不认识郑春华，我们也就照这话回奏了。皇上说了，你的差事停办，请十三爷回府闭门思过，大概圣旨很快就会下来的。”说完拉着马齐向养心殿走去。印 进祥对郑春华这件事儿死不认账，那倒真是做对了。老八、老九、老十四他们也在打郑春华的主意呢，可是他们晚了一步，郑春华被老十三悄悄地弄出来藏起来了，他们当然不知道鸡鸣五谷反魂丹的事儿了。老十四第二次去洗衣房的时候，只听说郑春华已经暴病身亡了。在他死的那天，十三爷来过，那个太监头子文润木没有出卖十三爷，他只是说是十三爷惦记着这里的包衣奴才，顺道过来瞧瞧，和任何人都没有接触。老十四他们一点把柄都没抓住，可是又不甘心就这么算了，所以就在康熙面前告了个黑状，说老十三去了一趟洗衣局，郑春华就死了，这才有了今天这番问话。亏得印祥机灵，没认这档子事儿，要是认了，嗨，那可就真是抖了不清了。张廷玉和马琦回到养心殿的时候，康熙皇上正在心平气和的和方苞聊天呢。看来这次废掉太子，老人家并没有生气，也没有一点悲戚之情，对张廷玉他们去传旨问话的事儿似乎也没那么重视。他们俩进去的时候，康熙正在侃侃而谈。方先生，你是汉人，熟读史书，自然懂得历朝历代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从来是顺顺当当的少，争斗残杀的多，朕今天再次废掉胤禛并不心疼，他没出息，没能耐，当不好这个太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在本朝当太子也确实不容易，大清开国的柱石是八旗劲旅，按祖宗家法，朕让皇子阿哥们分掌八旗，当了旗主，他们建衙开府，各设属官，各有家奴，太子是领头的，也不能没有自己人，他的家奴当然要巴结奉承他，他呢又要防着别的皇子来夺权，怎么能不结党呢？如今看来，谁来当这个太子都当不好，也当不成。张廷玉一听这话明白了，太子第一次被废掉，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，第二次被废掉还是这条罪名。他一直不明白太子为什么非要结党呢？如今皇上亲口把这个根本的弊端说出来了，有八旗制度就必定要有结党营私的事，要想朝中无党，那就要废掉八旗制度。可是这么一来，那满族不就要解体了吗？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康熙又接着说，所以朕不能按你们汉族的规矩，汉族的风俗去办，只有按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去想，朕已经决意再也不立太子了，众臣公也不要再谈这件事了。方苞和张廷玉是听明白了，可是心眼实在的马琦却听糊涂了。康熙话音刚落，他就说，主子请慎言，不立太子当然有不立的好处，可是请主子恕臣直言，万岁百年之后，那天下无主，岂不要天下大乱了吗？一听这话，康熙是纵声大笑。马琦呀，马琦，你真是迂腐的可爱呀！朕问你，春秋时的齐桓公英雄一世，首创霸业，他没立太子，他死了之后，五个儿子争夺王位，把老子的尸体放了百日尚且不发丧，以致尸体腐烂，蛆虫都拱出来了，这种情形朕一想起来就心寒呢。可是立了太子就保险了吗？你知不知道玄武门兵变 你知不知道明朝的永乐靖难？就胤禛来说，如果当初他不当太子，岂不也是朕的好儿子？他能落个今天这样的下场吗？朕再重说一次，今后无论是谁再有议论立太子或者是为胤禛请求复位的，杀无赦。听康熙把话说得这么严厉，谁还敢再接茬啊？过了一会儿，康熙从激动中定下神来，叹了口气，放缓和的口气说，唉，朕有24个皇子，据朕看，真正豪爽正直办事卖力又没有野心的，只有老13胤祥一个人而已呀。张廷玉一听这话，见机会来了，赶紧接过话茬说，啊，圣上容臣启奏，适才臣与马齐奉旨向13爷问话，看来13爷他的确是有冤枉的，臣等在上书房也曾听说13爷这几年办差还是有功的，而且十分清廉，从无结党营私或者寻情枉法之事。皇上，对13爷的处置是不是……下边的话他没敢说，康熙呢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，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说，传旨按照处置胤禛的办法，把胤祥也圈禁起来。此言一出，满殿的人全都惊呆了。圈禁，那是高墙圈禁的简称，就是用一道高墙把犯法的皇子囚禁在里边，只留一道小门，派有兵丁把守，不奉皇上特旨，外边的人是不准进去，里边的人呢也不能出来，即使是有人奉旨探视，进出都要搜身，一点点纸片那都带不进去。这是清朝对犯了法的皇亲的最严厉的处分了。当然了，被圈禁在里边没有行动自由，吃喝呢还是蛮好的。这13阿哥并没有犯什么错啊，而且皇上刚才还夸他呢，为什么夸奖他的话音刚落就给他这么重的处分呢？可是在场的人瞧着皇上的脸色阴沉，谁也不敢再问，只好下去传旨了。这一次太子被废并没有引起什么新的风波，一来太子这几年的确得罪的人太多了，他倒台大伙高兴，二来这次皇上乾纲独断，办事稳重，除了依附太子党的人之外一个都不株连，所以上上下下齐声颂扬，各按职守，小心办差，只有吏部刑部忙得不可开交，升一批免一批，压一批放一批，但是也都是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，虽忙而不乱，差事办的倒是十分顺利。这太子党算是彻底的倒台了，那阿哥党就更加活跃了，老九老十四他们简直是高兴坏了，胤禛被圈禁了，胤祥也被圈禁了，他们能不高兴吗？可是唯有那个阿哥党的首领八阿哥胤祀却显得十分反常，从皇上宣布废掉太子的那天起，这位精明过人的阿哥就病了。当然了，这个病啊是带着引号的，他整天啊煞有介事的，弄一条毛巾把脑袋包上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斜躺在炕上，除了几位十分知近的阿哥之外，任谁来他都一律挡驾，是一概不见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上次太子倒台，众大臣推荐了他老八，结果没逮住黄鼠狼，倒惹了一身骚， 差点被革去王位，交内务府治罪。这回太子又被废了，皇上当然还得选太子了。我老八名声不坏，大臣们还得选我，这个风头我可不能再出了。这回啊，我得接受教训，干脆稳坐家中装病，等着瞧热闹吧。与老八幸灾乐祸的心情恰巧相反的是老四胤禛。太子又一次被废掉了，这事儿他早就料到了，也并不感到奇怪。可是十三弟不明不白的也被圈禁了，他胤禛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。十三弟被圈禁，把胤禛推到了绝对孤立的地步了。从今以后，他要面对的是强大的阿哥党，而且在太子党纷纷落马之后，他便成了阿哥党一致攻击的目标，成了他们唯一的政敌了。这情景使胤禛感到愤慨，感到压抑，甚至感到有几分恐惧。面对这从来没有过的严峻局势，自己将何以处置呢？他想与乌思明他们商量商量，可是偏偏在这重要的时刻，这些个贴心的谋士却一个也不见了。他派人到处去找，也没能找着。胤禛的心中十分烦躁，更是难以言表。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府里，也是任谁来都不见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家人们谁不知道他的脾气啊，一个个吓得像老鼠见猫一样，说话走路都十分小心。这一天，胤禛正坐在万福堂里生闷气呢，突然看见儿子小红利快步跑进院子里了。胤禛一看就火了，站住，我说过你多少遍了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还这样到处乱跑，成什么体统？这要搁往常啊，就冲这一句训斥，红利早就跪下了。可是今儿个他却笑嘻嘻地走上前来，只是打了个签儿说，回父王，乌世伯回来了。什么什么乌世伯？哪个乌世伯？哎呀，父王，您日思夜想的那位乌世伯呀，不是他回来，儿子能这么快地跑来给您送信儿吗？胤禛一听这话，心中的郁闷是一扫而光啊，噌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。是吗？乌先生他回来了。哎呀，走，快走，红利，随父王去接你乌伯伯。话音没落，二门口传来了一阵轻快的笑声。四爷，不敢劳动您的大驾，乌思明恭请四爷金安。随着话音，乌思明拄着拐杖走上前来，就要给胤禛行礼。胤禛紧走几步上前把他给拦住了。哎呀，吴先生，你让我盼得好苦啊。哎，咱们早有名言在先呐，你身带残疾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一概免礼。今儿是怎么了？忘了啊？这府上的家丁家奴们见四爷终于有了笑脸了，也一个个来了精神，不等四爷吩咐就去准备酒席了。胤禛和乌思明一起来到后花园的书房里，俩人也不用寒暄，便立刻切入正题。就听胤禛说，乌先生，这朝中的形势不用我多说，这些天我苦闷之极呀，像是钻进了一条又窄又长的黑胡同里，先生志穷古今，盼有以教我。乌思明和胤禛熟了，也就不客气了，接过话茬就说，四爷休要这样悲观，居学生看，你已经走出了黑胡同，只是身在暗中不自觉罢了。哦，乌先生，此话怎讲啊？ 四爷，实不相瞒，学生从六月间出京游历，回来已经五天了，可是一直躲着没来见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弄清如今朝中的局势，为您设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。直到今天才听到了实信，皇上确实已经决定不再册立太子了。皇上深谋远虑，妙算之高，非常人之能所及呀。四爷，您想啊，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，不过一天就下旨要众臣工推荐太子，而这一次皇上对立太子的事儿讳莫如深，这里边就大有文章啊。四爷胤禛听了乌思明这番话，还是不大明白。乌先生，胤禛愚钝，请先生明言。乌思明谦逊的一笑，四爷，您不会看不出来的。不过四爷既然非要考教我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皇上这一招叫做放路中原，皇上这次决心不立太子，是要放开手去让众阿哥去争去抢，看谁的办法好，谁的手段高，谁最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和信任，那天下就是谁的了。胤禛一边咀嚼着乌思明的话意，一边慢吞吞地说，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不过乌先生，我不明白啊，现成的放着一位老八啊，论精明，论心计，论学问，论人缘，他是样样拔尖啊，为什么父皇就不肯立他呢？乌思明目光一跳，好，四爷这个话题出得好，当今万岁继位已经51年了，可以说是一位千古少见的英明君主。可是这十几年来，随着皇上年事渐高，阿哥们接党拉派，朝局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您在户部、刑部、吏部看见的事儿还少吗？如今的天下，赋税不公，刑狱不平，吏治腐败，贪贿成风，大治之中隐藏着大忧，种种弊端都已经到了不严厉整治不行的程度了。所以皇位的继承人应该是一位有能力、有魄力、敢杀敢砍、励精图治之人，而绝不能只是个会守城的人。八阿哥精明稳健，素有活佛的美号，可他只能坐享太平，当个享福皇帝，要治这隐忧重重的朝政，非您四爷莫属啊。俩人刚刚说到这要紧的时候，忽然书房外边传来了一阵朗朗的笑声，把俩人的谈话给打断了。俩人同时大吃一惊。